弟兄姐妹平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平安。今天我们的聚会是跟台南德光长老教会联合举办一个三堂的特会。我过去有好几年，每一年都有一次被他们邀请到台南去，有一个星期六的一天的特会。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能够去啊，那这一次台南德光长老教会的罗启宗牧师师母还有他们的长子同工，让我们可以用直播的方式给他们这个特会，也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就是好像两个教会一起有聚会一样，虽然没有完全面对面的，但是我觉得也很好。所以希望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也一样享受这些聚会。我们给他们一个问安好吗？讲的话长一点，大声一点，说台南德光长老教会弟兄姐妹平安。来，我就用我们在自己的士林锡安堂自己的教会讲出埃及记的进度，挑这三篇跟德光长老教会一起分享。我今天我们还在讲到出埃及记的头两章。今天我为因为有特会，我为他定了一个主题，就是传承啊，传承。这个传承是从更早期，你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给他的应许立的约，那是在讲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救赎的蓝图。他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历代传承下来，到了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传承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传承，这是很要紧的。可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开头，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这一件事，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有出埃及记的上册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现在可以到我前方，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在现场的弟兄姊妹要直奔讲义。德光长老教会的众圣徒，我想我会在我把这个电子档寄给你们的同工，也许你们已经可以从他们拿到啊。来，请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第8节到14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8节到14节，我来读。你喜欢一起读的话，你随时可以加进来。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到现在可能有了 可能也许一两百年甚至两三百年以上，他们在这里蔓延生养众多而且强盛起来，给埃及人带来威胁。可是当埃及人要对付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好像并不是很直接的攻击杀害以色列人，他用巧计对待他们啊。我们都知道后来他要杀那些婴孩，可是我想在这个之前他没有立刻直接的这样做，他用巧计啊。这里用巧计讲很有意思啊，所以他显然不是一起头就是很直接的攻击啊。那在旧约时代，神常常用像这样埃及人啊、亚述人啊、巴比伦人来代表仇敌啊，那个时代是他们的仇敌，可是也用来代表我们今天属灵的仇敌，包括背后的黑暗的权势。就像主耶稣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的方式总是用虚假的、诡诈的，用谎言来试探人。在这里，埃及人对待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你知道埃及人对付的是一群变得很多而且强盛的一群人，我们不要因为后来以色列人的发展看他们一副很窝囊的样子想他们。我想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今天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的后代，今天我们称他们为犹太人，犹太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啊，赚很多的钱，也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是很杰出的啊。很可能他们在埃及也是这样，所以仇敌怕他们啊。这里说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而仇反。我跟你讲，如果什么时候有仇敌攻击我们，你一定不要觉得仇敌很厉害，你一定要知道那是因为他害怕，他仇反，所以他才这样做。但是我们上一次提到，今天有一些人好像被人教导，以至于好像把基督徒的生命整个想成有一大堆的属灵的征战。从一个角度来说，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属灵征战，但是那个意思并不是我们整天都在面对仇敌黑暗的权势很直接的攻击，然后我们整天在来应付这些攻击，并不是的。我们的征战其实是因着我们好好的追求、好好的成长而有的。所以就今天而言，那个征战很多是我们内在的，我们要跟我们的老我征战啊。可是你知道仇敌真正的攻击，他的方式常常是一个巧计，也就是你不是那么容易察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攻击的对象是那些强盛的人啊。他如果立刻直接攻击，可能没办法很快得逞，所以他用巧计。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提到，我们上一次也有讲到，就是今天有的人，有时候我会遇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蛮喜欢提到他们好像常常都在遇见仇敌的直接的攻击，有黑暗的权势，这样，所以常常都需要在那边奉主的名捆绑啊、砍断啊，做很多这样的事。其实我觉得那有可能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一有一点苦难不顺利，我们就说仇敌攻击我们。我上一次提到，那是一个没有把他的生命之船开到随身之处的人，他们在岸边，在岸边就很容易有，我们上一次用什么字眼讲？浊浪与汇波，那是有一首诗歌里面的歌词，对吧？岸边比较容易有各种垃圾，你离岸不太远就容易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搅在世界当中，其实我们遭遇的是世界的样式，还有罪恶这些事情， 你要说那是仇敌的攻击也是对的啦，但是我上一次用了一个字眼来讲，就是那个好像你遇见的还不叫不算上等的属灵征战，因为你还搅在那里。就像以前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亚伯兰献以撒的那一段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我引用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他讲的话，他说他用三句话讲得非常的传神。我很多年来，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很多年来我很喜欢他这一段话。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由索多玛试验他。显然神把那种试验，那我想就包括了仇敌的攻击，区分了等次，对不对？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罗德遇见的那些事情是索多玛在试验他，意思就是说他遇见的是世界罪恶这些的试验。可是亚伯拉罕一个爱神更多的真实跟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神亲自试验他，那不一样。那仇敌就是这样，他一定是看到我们成长，他觉得仇反，所以他在攻击我们。所以我上一次提到，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成长是借着很多这样的所谓的属灵的征战来成长的。我再一次提到啊，我有区分啊。如果你更广义的讲属灵征战的话，那确实我们的成长都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成长的啊。也就是什么时候，比方你早上很不想起来，你还是勉力的起床，唯一的时间祷告，那一种征战确实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对吗？啊，可是我讲的是今天有的人把属灵征战狭义的定义成那种要整天要想好像直接面对仇敌要去直接是短兵相接，要去捆绑啊，要去砍断很多这样的事。我们基督徒不是借着做这些事来成长的，相反的，是因为我们成长，我们变得繁茂强盛，以至于让仇敌觉得仇反，然后他才会这样攻击我们啊！而且当他这样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常常是用巧计的。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巧计就是让百姓做苦工。我相信他不是一起头忽然把一个曾经他们中间有一位是埃及的宰相的一群百姓，忽然就一夕之间下一个命令，把他们全部都不让他们做任何其他的职业，就专门替法老建造饥祸城去做苦工。我想不是的，圣经有时候写这些事的时候没有把那个过程写得很详细，而只是把有一些纲要写出来而已，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也许误解，以为是那样发生的。可是我们想一想，我想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如果埃及人一下子就苦害他们，我想以色列人一定会起来反抗的。我再一次说，你不要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表现的窝囊的样子，就把他们想为一群软弱不堪的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其实不是的，不要忘记他们的祖宗。可是圣经怎么形容他们的祖宗，也许你可以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看一看以色列人的祖宗是什么模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就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哦，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族类，一旦他们起来反抗，我觉得埃及人应该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可是埃及人用了巧计，可能那个巧计就是一点一点的，有时候让他们失去一个权力， 可能没有严重到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而立刻起来反抗，慢慢就习惯了，再想办法加重他们的工作的负担。你在职场上不是常常遇见老板都是这样对待你的吗？对吧？如果一起头你去应征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以后要一天工作10小时，每一天还要加班3小时，也没有多少加班费，你大概就不会去答应这个工作了。他开始一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这有点像我们听人家这样形容，就是如果你把在火上面放一锅水，冷水，把一只青蛙放进去，然后开始加热，因为水还凉的，青蛙不会觉得没有危机意识，不会逃走，慢慢加热，慢慢温的它还能接受，等到它发现不行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受伤，已经没有力量逃走了。我不知道真的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对待青蛙，我不知道了。但是这一个比喻，可能我们可以多少了解，仇敌有时候就这样对待我们，不一定只是在职场上，有的时候会在你的家里面，有时候会在朋友圈里面。很遗憾的，说不定有时候你会在教会里面遇见这样的事。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而仇敌的目标就是这样，让以色列人在遇见这些的时候，这里说他们因为做苦工就觉得命苦啊。我相信啊，以色列人的失败，或者说他们会觉得是不好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于他们工作繁重，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他们因此觉得命苦，我觉得我告拍面啊，这样觉得他们命不好。他们忘记他们有一个伟大的身份。这个时候，他们从亚伯拉罕以来的那个属灵的传承，就遇见很重要的考验。你我也是这样。理论上，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你被带进。去拥有一个多么尊贵的地位，你被称为神的儿女，对不对？当然有点可惜，有一些基督徒连他们得救的时候都不够意识到这一件事情，只是变成一个口号，说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如果你像初代的教会一样，当他们这样信主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立刻意识到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怎么样的喜乐，怎么样充满荣光，甚至充满了全能。那就是一个内在产业的一个传承啊。可是我们有可能会因为后来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困难，我们就有可能忘记我们这个伟大的身份，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他们常常记得，他们就知道像雅各啦、约瑟啦，他们都知道这个伟大的身份。所以我们之前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雅各在面对埃及的荣华富贵，而且拥有这个荣华富贵的是他的儿子，他不得看得上眼嘞，他想的是他家乡那一块地，那才是神应许给他。对他来讲，那个应许比他所看见的埃及这个荣华富贵伟大多了，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地位，就是这个传承。你有没有像这样的传承？他们不但自己要得着这样一个像君王一样的身份的地位，而且还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很多人要从他们得福，可是仇敌就是在这一点上想办法对付他们。如果一个人生命没有成长得更好，只要仇敌这样一对付，给他们遇见一点苦难，他们大概就倒下来了。那我们已经讲过，以色列人这里虽然被形容为他们很繁茂强盛， 可是毕竟还不是来到最完美神想要有的光景，还在成长当中，所以他们失败了。我们也一样啊，像约伯他就不是这样，他生命是成熟的，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仇敌攻击他，让他失丧产业，失丧亲人，甚至失丧健康，他没有因为这样倒下来，他没有否定神，虽然他疑惑，虽然他跟神争论，可他没有倒下来啊，至终神赏赐他。所以我们要区分一下啊，不是每一次我们遇见困难都叫做属灵的征战，或者至少不一定是比较上等的属灵的征战。仇敌的诡计就是这样，他们用巧计想办法欺骗、诱惑，不时的控告，让我们忘记我们自己拥有什么，忘记自己是怎么样的身份。换句话说，忘记我们在传承什么，没有去想到我们是在神整个计划里面一个时间的流线当中一直的传流下来，没有断过，而且是充满了能力非常丰盛的一条路线。我们可以在里面有份，我们是在里面有份的人，一定要记得这些事。以色列人忘记了，当然这样走离了这一条传承的道路，而走进仇敌的诡计当中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会偏离了继续追求成长的道路。他们会变得只在意仇敌的作为。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做苦工觉得命苦的时候，我想他们每一天早上一定不会忘记埃及人的，因为他们一上工马上就要遇见埃及人的鞭子啊、辱骂啊，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每一天他们的心都充满了埃及人。你知道我们很有趣哦，我们最讨厌最气的人，就我们就常常让他充满我们，你有没有这样？越是那些其实对我们不好的人，他们批评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就越在意，我们本性好像这样，可是那其实是很愚昧的。那些人你不用在意他们，你应该更在意的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以色列人到后来就变成不太在意神，他们在意的是埃及人。这个是关于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事情。我以前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一个猎人晚上出去打猎，什么东西都没有打到，回到家里累垮垮的，家人问他，你都没有打到猎物，没有碰到枪啊，没有碰到可以打的猎物啊，他说不是，可是因为蚊子很多，我一直在打蚊子啊。有的人就是这样，你一直在打蚊子，还是被蚊子叮了，你何不认真的打猎物，还是会被蚊子叮，但是你会有收获。这是基督徒在世上一定要学习的事。保罗懂这个功课，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在第二章，他就提到他们当年在马其顿服侍的时候，他说一大堆的征战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保罗可没有整天在那边属灵征战，他并没有。你记得他连被那个五鬼所附的使女搅扰的时候，他都没有做什么，一直等到他被他搞得厌烦了，才转身把鬼赶出去。他那样做是对的，因为他被鬼一把鬼赶出去，他在腓立比的工作就终止了。如果他不是先不做那些事，好好的传福音，而没有在腓立比建立起一个有根基的一个小团体，后来成为教会的，应该是欧洲教会的最初的雏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不会有那个事工啊。我们也喜欢用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城墙的时候，当他遇见仇敌想办法搅乱他们，那也是一个诡计，你记得吗？仇敌不是聚集军队直接的攻打他们，不是，而是在这个派了一些人在不同整座城四围不同的角落，这里搅扰一下，那里威胁一下，让百姓无心做工。尼希米没有上他们的当，那在尼希米记第四章里面记述的，他要百姓做的一件事，就是一手兵器一手工具，防备着，但是继续的做工。我觉得今天在比方在职场上，我们很需要学习这一件事，而不要被埃及人充满了我们的眼目，整天想的就是你那个可恶的老板，或者是公司的制度，或者像这些事。不止职场，在家里面，在很多领域里面，当你遇见这些麻烦的时候也是一样，总是要看一看这些世界上的样子，看一两眼就够了吧，就再转身再望向神，再一次的更新在我们里面那个伟大的传承，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得着的是怎么样的救恩，再一次回到这一件事，继续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当你在职场上遇见老板加重你的工作，剥削劳力，使你忙碌不堪，也许是在家里面你的配偶或者孩子使你手忙脚乱，疲于奔命，每天累垮垮的，甚至有的人会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被要求要做的事，使你根本就失去服事的喜乐。你要知道背后都有可能有仇敌的诡计，所有要做的这些事，重点不是那些事是仇敌的工作，不是的，你在职场上要做的那许多的责任，你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许多事，很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仇敌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在其中，因为这些事就觉得命苦，或者像马大在做本来就该做的很好的接待耶稣跟门徒的事的时候，却，那你说马大怎么样？愁烦是不是？
思虑烦扰
，这是主给他的形容。有没有区分这个？弄清楚啊！你不要因为我今天讲到就觉得说我还是不要上班吧。如果能够专心，每天都在教会追求就好了，并不是这样的。重点不在那些劳苦的工作，而是在于你怎么样看这些事。这个是神一直的要我们学的功课。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脱离埃及的火炉之后，在旷野神让他们学什么功课？几乎完全一样的功课，让他们在旷野另外一个形态，不是别人加诸他们的劳苦做工，而是一些缺乏或者是单调平淡的生活。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很舒适的，因为已经没有那么多工作的压力，他们并没有，在很闲的时候他们仍然失败发怨言。好，我们借着这个思考一下，神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事情，什么才是要紧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征战。仇敌的诡计就是要我们觉得命苦，所以有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我有弟兄姊妹提到他们在公司里面怎么样的压力，我都会半开玩笑的形容说那是在埃及做砖。仇敌竭尽心力想要做的事，就是让我们停止建造，让我们停止打猎，让我们停止成长，免得我们更加的繁茂强盛，刚强有力，遍满地面。这是我们在想到我们跟仇敌之间的这一面。但是你知道，很多我们遭遇的事， 还有在思考这些真理的时候，你都一定不要忘记要再加上一件事，把它拉进来思考，就是神的那一面啊。神的那一面呢，神允许这些事发生，他并不是那段时间刚好有80年之久，他跑去休假了，或者是他忙别的事，他并不是，那是他允许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是他安排的啊，对吧？圣经是这样写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今天我们在神学上说，那是上帝的立，就是上帝的设立啊。摄是温度的摄，道理的理，台语叫做屌力哈，上帝的设立 ，providence 是不高的，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在都在神主权的掌管底下，可是他会叫这一切，包括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苦难、是一个仇敌的工作，都一样可以成为祝福，万事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嗯，这是神的设立。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被埃及奴役，在那里做苦工，成为他们继续成长放下来的一个试验的石头，好像一个房角石一样，宝贵的根基一样，你可以借着这个踏上更高之境，当然也有可能因此半跌在这个磐石上面。那是一个誓言，神想要他的百姓借此真实的认识他。如果我们没有经历那些软弱、那些不容易的事，我们怎么样更多认识神的大能跟恩典呢？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可以拥有出埃及记多翻几页，就知道后来就是因为他们遇见这些，才会成就后来神怎么样降十灾在埃及地，最后带他们出来，而且是很雄壮的出来啊！而且他们将要经历的事，将要传颂千古，用来表明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奇妙的作为，对不对？这是神的那一面，所以当我们下一个小结论，当我们今天遇见这些，有的时候如同在埃及做砖的时候，好像落在铁炉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觉得命苦，不要灰心丧志，不要发怨言，要直望向神。当你望向神，外面的环境情况好像并没有很快变好的时候，你可以退后半步，对自己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很多年来我教导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很真实的实行这些事，我觉得很好啊。那个等于是你帮助你走回你原来是什么样的身份上面，你知道你是属神的。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直望向神，退后半步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现在是神的机会。圣经应许说，他必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以纯全正直保守他们，不叫他们觉得羞愧。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经历了一些失败，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失败。我很高兴出埃及记在第一章最后一段记载的另外一个奇妙的故事，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15到22节，15到22节。也让我来读，你喜欢的时候随时可以加进来。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以色列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所以你看法老的迫害一步一步渐进的，对不对？他刚开始是让他还没出生或者刚出生就让他死，后来就只好已经出生以后再想办法处死他。当百姓在仇敌的诡计跟辖制底下，因为做苦工觉得命苦的时候，出埃及记给我们记载了有两个小人物，他们没有跟众多的百姓一样落在那种觉得命苦哀叹的光景里面，他们没有，他们跟别人不同。我觉得他们仿佛数十年后将要脱颖而出的迦勒一样，神说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你不觉得这两个小人物就是这样吗？而他们也像迦勒一样在圣经中留下名字，神给他们名字。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哈。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样留下名字，比那个名字放在一些什么纪念碑上面或者在那种捐助名单上面伟大多了，因为是记在神的面前啊。你记得这两个收圣婆叫什么名字？一个叫舍弗拉，一个叫普阿啊。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收生婆曾经他们的名字传留这么多年代，我想从来没有，只有这两个。舍弗拉的意思是美丽的意思，普阿的意思是光辉绚丽的意思。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后来被人纪念才给他们这个名字，他们原来就叫这个名字，而他们也活出这个样式来，我不知道。我们想一想当时的情形，我自己觉得啦，非常有可能这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他们白天也一样要出去做苦工的。毕竟不会从早上八点开始就有人生产小孩都要去接生嘛。可是他们好像没有觉得病苦，他们反而在劳苦工作一天以后，如果忽然有一个任务要去为人接生，他们表现的是一个敬畏神信靠神的样子。他们对神的百姓有另外一个评价，他们对法老说希伯来妇女是强壮的。那个强壮原来用的字意思有活泼很有活力的意思，我们中文是不是有加上小字说活泼，对，说这个强壮有活泼的意思。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就先生了。我知道有一个人是这样，就是那个作家杏林子刘霞的妈妈，她形容她妈妈就是这样。生产送到医院去，医生看看她说哎呀还没有那么早，然后就不理她。后来护理师发现她已经小婴孩的头都露出来了，医生赶快弄一切的东西帮他接生。后来医生一边接生一边喃喃自语说，哪有人生孩子这么方便，好像是他用的字眼其实好像大便一样。这是姓名字写他的家庭的书里面用很幽默的方式写的。有一些人是这样，我想希伯来妇女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想不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两个收生婆在讲到希伯来妇女是健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想的不是只是指着那些人马上就不需要收生婆就可以生下小孩子来，我觉得他们心里面包括了一件事， 就是他们知道有哪一大国的人像我们一样有耶和华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呢？又有哪一大国的人像我们一样有神所颁布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呢？这是在申命记第四章第六第七吧，还是第七第八节里面的话啊、嗯？我相信他们是这样，他们里面有这个传承。弟兄姊妹，我很希望你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虽然圣经里面常常提的那些人我们觉得他们是伟大的人物，那是因为他们后来的发展使得圣经记述我们就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大卫啊这些人，他们原来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属灵的传承，这个内在的传承，其实很多时候是临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就像这两个收生婆一样、嗯、他们因为做了这些事才名字留给我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小人物。这个伟大的传承也曾经落在伯利恒一个小男孩身上，对不对？他跟别的孩子一起在听阿公讲故事，讲到那些约柜神在古代辉煌的作为，所以小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完一哄而散。可是在大卫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在里面，那个种子要到很多年后当他做王的时候还存在他里面，所以他一做王国家一稳定，他就去寻找约柜，为约柜预备居所。那个描绘了大卫一生爱神、渴慕神、信靠神、顺服神的样式啊。还有一个很小的小人物，他在圣经以后呢已经不是小人物，不过我想还是有的人不太知道，有的人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莫迪改听过吗？哦、你圣经蛮熟的，知道莫迪改是谁，以斯帖大家都知道是谁，以斯帖所以会做王后是莫迪改帮助他的、嗯、莫迪改是一个小人物，你要知道后来他做到波斯帝国的宰相，但他本来是一个小人物，他显然是在被掳的犹太人当中，也有的人后来进了王宫在那里服务，他显然也是一个官，但是一定是很小的官，因为他是在朝门外面，有人觉得也许他是一个守门的官而已，但他里面有这个伟大的传承。后来在一个 in due time， 在一个时机来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嗯、我们也是这样、嗯、这两个收生婆，我想他们里面有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种子，你可以说是一个传承，你可以说是一个意象，你可以说是神的道，你可以说那就是信心。所以他们不怕埃及的威胁，不理睬法老的命令，存留以色列男孩的性命。我自己才像这样的人，当他们在为以色列一个家庭接生的时候，他除了尽他的职责以外，非常有可能也会顺便勉励他们在这样的恶劣的局势里面啊，继续信靠神。我相信他们是这样，说不定摩西的父母就因为这两个收生婆的安慰而更多的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后来保留了摩西的性命，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才把他送出去，就是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是期待神做工，他们有这个信心。我相信不只是摩西的父母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虽然我们刚刚先笼统的讲到好像以色列人在那里做苦工觉得命苦好像是失败的，可是不是所有的人这样，你不要常常用整个的局势怎么样，用统计数字，用像公投一样有更多的人占多数的人是怎么样来决定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样式，你不需要用世人的价值观来决定这些事，因为 总是会有一些人，即使是少数人，他们有这个伟大的传承，他们认识神。嗯，我相信不只是摩西的父母这样，当时以色列中一定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因为只再过几十年，当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的时候，光男丁就有600,000呢，他们不是应该被埃及法老杀光了吗？显然没有，对吧？嗯，虽然因为摩西要做领袖，所以神特别记载他的故事，可是类似摩西这样的故事非常有可能在以色列中到处都是。嗯，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故事，神怎么样奇妙地保存了他们的男婴的性命，这是我相信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想，那应该是一个事实，虽然圣经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述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从摩西出生算起，其实摩西出生之前应该已经以色列人受苦害一段时间了，可是我们就是从摩西出生开始算到最后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大概80个年头，就单这80个年头来讲，我想埃及经历了好几代的法老，我相信不会每一个法老都这么严厉的迫害以色列人。比方我们很容易觉得初代的教会差不多从主后也许70年左右开始更多的受罗马来的迫害，到差不多主后320年左右君士坦丁大帝结束了这个逼迫，所以我们一向说初代教会经历了大概有250年受大逼迫迫害的时期，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那250年教会经历过10次的大迫害，他们会把它说成10次，就表示那不是连续的，对不对？你懂的意思吧？今天的教会历史学家都相信，有时候会有迫害兴起来，但是因着皇帝也有别的事要做啊，他不会只是注意这个，还有一些地方官不一定想要完全执行这个命令，总有一些地方官他们有良知的，所以就我们所知道那250年经常会有一段时间，也许有几年，有的时候可能长一点，10几年甚至说不定更长一点的迫害，但是之后会进入平缓，那个平缓期也有可能几年10几年，说不定有时候长到50年也有可能，但是后来会再兴起迫害来。我觉得这是神的做法，他也应许我们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总是不会叫我们忍受不住，对吗？就像后来我们读出埃及记到后面，他们过红海以后记载他们来到马拉没有水喝，好不容易找到水又是不能喝的苦水毒水，但是经过那以后呢，就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的伊林生长到这样。我想在旷野的整个历程，摩西在那里记载马拉跟伊林，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技术，在后来他们的经历应该不时的是这样，就是就在你有最严苛的苦难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忽然有可能给你一点歇息的平台，让你在那里面可以喘一口气啊，多长的时间不一定啊，你要善用那个时间。有的人不会善用那个时间，因为他遇见那个时候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开始回想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继续流泪，想到未来还会受苦难流泪。你不要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认真想，你一定会有机会遇见这个，你要能够认出那是神让我们重新得力喘一口气的时候，你要会享受那一段时间更进入神的甜美里面，一个 常常让这个属灵的传承点亮在他心里面的人，就容易在那个时候认出这些事，而不会上魔鬼的当。嗯，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许有几十年，甚至有一两百年，在迫害当中，但他们继续的成长、繁茂、强盛，一直到神为他们定的日子来到，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今天这一堂，我后面剩下一点时间，我要进到第二章，也讲一点话。可是我们还是想把第二章读一下，第二章一到十节，让你喜欢加进来，随时可以加进来。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和10酉，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底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的这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个以色列最被尊重伟大的人物，可以称为他们的国父的摩西，他的早年就是这样子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也一直没有一个像约瑟一样的人出现来救他们。可能他们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会期待这样，神的做法不会每一次都一样，你应该知道啊。你可以祷告求神介入，但是你一定要尊重神介入的方式还有时间是在神的手中啊。不要秘密唧唧，一定要神照着你认为应该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做，神不见得。当他们这样看来，事无生门，好像一辈子就要在这种光景里面度过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觉得绝望，因为神还在。圣经提到神说他是 God of Hope， 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盼望就像他的属性一样，不是他有时候有盼望，是他就是盼望的神。God of Hope， 但是神的介入有他的方式跟时间。在摩西出现在圣经舞台之后，神还要等80年才开始使用这个器皿。哎呀，如果我们懂这个就好了，不要那么急吼吼的认为神一定要快快做工。我知道了，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因为觉得他不做工，我们就继续在苦难当中。可是神就是这样，一定要接受这些事。可是当神成就的时候，你回头看将会是甜美的，是荣耀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度过了漫长的黑夜。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有的时候我称它叫属灵的淡季的日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许你会看见政治经济不理想，有缺欠，有时候甚至是邪恶的，然后你哀叹生气，批评沮丧，这些情绪交织的来。你可以这样， 可是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态度，在其中留意这里一点有神闪现的亮光，一定会有的，你相信我。一点信心的光芒。我喜欢想到先知以赛亚在他的预言书快结束之前，在以赛亚书65章第8节，那时候神的百姓在破败当中，可是先知记载神的话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在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以赛亚书65章第8节，意思就是说，在破败的日子，甚至荒芜的样式里面，还是有可能你看得到葡萄，而知道那个样可以酿成新酒，即使只有一点点。神说，一旦有这个，人就说不要毁坏，有希望。就像在最黑暗的日子，还是会有像那两个收生婆一样有信心的人，传承了这个伟大的内在的产业的人。主耶稣很看重这一件事，他在提到我们有可能经历到漫长不容易的日子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妇人怎么样啊，久久无法得着伸冤，可是后来他因为忍耐到最后他就得救了，那个不义的官还是为他伸冤。然后主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我们中文翻译作信德，这是路加福音18章第8节，大概是1到8节的那个比喻。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显然神希望我们继续相信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暗然约基别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谁叫暗然约基别？摩西的爹娘啦，哦，他们看见所生的男孩俊美，就相信那一定是神的杰作，更眺望他们的信心。既然神的手在这里，会让他们生出这样一个很棒的小孩，他就信靠神的眷顾。法老要求把男婴丢在河里，他们却把男婴藏了3个月。希伯来书说，他们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后来不得不照着做的时候，他们还是多做了一些安排，对吗？他们也直接就把婴孩丢在河里让他淹死，他做了一个蒲草箱放在里面。你晓不晓得他这样做是带着希望的，带着信心的？这就像什么呢？你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在一个地方好久没有下雨，后来教会就发动大家来求雨，来参加那个求雨的祷告的人只有一个小女孩带了伞去，你了解那个意思吧？她相信会求得到雨，就她带伞去。我觉得暗然约基别就像这样，甚至米利安也是这样。你看他虽然把那个葡萄箱放到河里，他没有就走掉眼泪离开，他没有，他躲在一边，他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像这样，退后半步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他们期待神的介入，也相信神会介入，所以他在旁边要看神的作为。所以神就做了奇妙的事，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下一次我们再更详细的来讲它，就是像这样，让我们常常留意，眼目不要整天定住在外面的这个环境上，而是望向神，望向这个伟大的属灵的传承。
请唱宣道诗80首，宣道诗80首，信靠顺服。 赞美一句。